各位好，今天6月7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6月4号的时候呢，第一财经啊报道了一个报告啊，就是2025年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发布的一方呢是这个首经贸大学的下属的一个叫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报道呢挂了两个副标题，一个呢是灵活就业人数突破3亿，一个呢是蓝领收入增速连续六年超过白领。然后我看了一下这报告，大概来讲吧，就是说，怎么说呢？喜丧，啊，就是跟就是还是那种丧事喜办的那种路子，把这个用偷换概念呢，各种各样的手法呀，去把这个一些数字包装的比较好看。当然这个我也能知道，这如果不这么包装呢，可能这些报道啊或者是说他的这些报告呢也到不了您跟前儿。这能理解啊，同情并理解。那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丧事喜办呢？就是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经济衰退啊，它不叫衰退，得叫这负增长。如果人一个人英年早逝呢，那比如说咱圣上英年早逝啊，就是比如明天就嘎了。那然后呢，就是说呢，上帝需要他去那边帮忙，重建一个天堂嘛，对吧？让他就过去了，这个也算是丧事喜办。所以说呢，这份报告呢，他只能那么说话，然后呢，只能够说给能愿意听并且能听懂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他的读者，对吧？否则的话，你基本盘这些人吧，他应该看着给这个报告觉得挺振奋的啊，蓝领嘛，毕竟他工资高了嘛。那我们先把这报告呢说一下这两个数字怎么回事。报告里说呢，灵活就业人数呢2025年是 2.8 亿，预计呢2026年呢达到 3.2 亿。就是说呢，这占城镇就业人口的40%以上。这个突破三亿这句话，实际上是一个对于这个今年的这个预测啊，它能够到这个3.2亿，并没有说马上已经发生了。不过其实也差不多也该快了吧，这都年终了，对吧？增加个2000万人到了3亿，应该也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说呢，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数字听起来其实是一个比较吓人的一个数字了。那这并不是说什么呢？说是经济有活力的证明。那灵活就业嘛，听着特别像有活力这件事儿，对不对？那实际上而言，这是一个经济体已经没有能力创造什么呢？创造正式岗位的一个证明。怎么说呢？实际上来讲呢，它这个灵活就业大量的人员从哪儿来？就是它这个增长从哪儿来？就是把原来就在干活的人，重新归类到这种灵活就业这个岗位里边来，这是一种，对吧？另外一种呢是什么呢？把从正式岗位上掉下来的人，给统一进去了。终于，他这些人掉下来了吗？就统一进去到这个灵活就业里边来了吗？就是什么呢？工厂裁掉的，对吧？写字楼里被优化的，然后呢，大学毕业找不到正式工作的。就这些人他们并没有消失掉，那干嘛呢？他们去干了去铁人三项啊，对吧？这个送外卖呢，然后这个网约车呀，然后开了网店做了直播，然后呢就被统计成这什么呢？就是新增的灵活就业人口，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呢并不是指一个经济体，我说了嘛，它不是指一经济体啊有非常有活力，它是一个呢没有能力创造正式工作岗位的一个证明。就是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它会怎么样呢？扩张呢应该是有合同，有社保，对吧？有上升途径的这种正式就业。就当一个经济体呢，它的就业增长几乎都挤在这个没有合同、没有保障、按单结账的这种非正式部门的时候呢，那这本身呢就是一个特别直白的警告。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经济体，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并不是像美国那样的，或者是其他一些国家，它有巨量的这种自由岗位可以让你有非常良好的收入的这种经济体，它是一个大规模的进行生产型的。那如果这种生产型的这种经济体里，它有这样的一些人大量的去挤入到这些非正式的工作当中，这个肯定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种数字越大，就是那怎么样呢？就是警报声，就可以说我们可以看的警报是越来越响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所以说呢，这个报告就等于是什么呢？把这种警报啊，变成了一种应该怎么讲？应该算是喜报吧，对吧？大概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说的是什么呢？蓝领的收入哈，连续六年超过了白领。就是他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一看也是，哎呦，这是好事儿，蓝领工作他不就值钱了吗？对吧？你比如说吧，他给的数字是什么呢？蓝领啊和白领的月收入差距，对吧？2013年的差距，这叫巅峰了，那差距呢是3344块钱。那2025年收窄到了多少呢？是2250块钱，就是这个差距降幅啊，降了大概1/3左右，对吧？反超的起就是这种增长，这反超起点是在哪儿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那个年份，是2019年。我们还记得2019年年底发生了什么，对不对？那个这个疫情，新冠疫情，对吧？它已经开始肆虐了。然后再过几年之后，这几年一直以来，白领的收入和蓝领的收入之间的差距在缩小。就是它这个差距缩小呢，它给它定义是什么呢？是这个底层翻身，对吧？可是你要问他一句，说这怎么收窄的呀？就吧，你这个报喜这喜帖就变成讣告了，你就变成丧帖了嘛，对不对？那差距的收窄，不是蓝领的收入被抬上去了，而是白领的收入没有增长，甚至于被压下来了。这个才是整个的真相。您能理解这事儿吧？所以说财收窄就是什么呢？那个2019年啊，出了几件事儿，其中呢，除了这个年底的疫情之外，还有一件事儿是高校的毕业生人数进入连年破纪录的通道，而且是一个就中国经济增速的一个拐点。就这些事情同时也是在2019年发生的。所以说呢，一边呢是白领的供给啊，就是被毕业生这个洪水无限的在扩大，然后呢一边呢是能装白领岗位的呢在收缩，对吧？因为经济上的拐点出现了嘛，能够给白领提供工作岗位的这个盘子在缩小，毕业生又多，这个互相之间，这个就正好是在这个转折点上。所以说呢，就是白领这一端的工资啊，哈，就是连年就趴在原地，它就没怎么动，甚至往下掉。所以蓝领增速的这个连续六年超过白领，对吧？翻译成人话是什么呢？就是白领工资六年没怎么涨，差距并不是因为底部升起来了，升得快而收窄了，而是因为顶部的这个塌下去了，它收窄了。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您平时就考30分，对吧？有一哥们儿呢考80，然后呢，那他呢在那儿没动，您从80，对吧？不，您从30，您把这分您涨到50了，您看您是跟他的差距是不是就收窄了？连续六年，您从30分、35分、40分、45分到50分，然后往后55、60 ，OK， 那人家呢，这白领是什么呢？他可能是80。然后呢，或者呢79往下掉了点，或者往上涨到81，您理解这事儿吧？就它实际上就这么一个来的。所以说呢，而且它这里边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小技巧，就是说话，就是说的语言的技巧是什么呢？就是它比的是什么，是增速，它不是比绝对值。就低基数的群体嘛，对吧？就跟我刚才说的是这个30分跟这80分之间的这个比较似的。所以说它就不，他为什么会那个把这个不肯把这个两边还差着2250块钱这个绝对数放进标题呢？是因为这个数字啊，就他就不喜形了，对吧？这个你看还差着挺多的呢，对不对 ？OK， 这都是这种所谓的这个技巧。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种话术啊，他就在这种正规的这种文本里都能够看出来，然后新闻媒体的报道它是有选择性报道的，这是两点。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他报了一个说是这个蓝领，就是高收入。怎么高收入啊？跟他举个例子，就是报告呢他就点名表扬了有几个是高收入的，比如说月嫂平均收入是10128块钱，对吧？外卖员呢平均呢他有高的是8325，货车司机8279，对吧？外卖员的时薪 达到了37.3元。当然这个数字是不是对，我其实心里是有一个小小的疑问的啊，就是如果平均下来有这么高的收入，外卖员在这些大城市肯定是这样，但是在那些小城市是不是有这么高，我心里是没准的。可能各位如果你们在国内的话，还能现在还能翻墙过来看我这节目，你可以告诉我到底有没有这个情况。所以说他那，但是呢这个报告有一个好处，有一个说在哪儿了呢，说是什么呢，就是给这个群体整体下了一个结论，叫做生存无忧发展受限，对吧，就是那他给了两个配套的数字，说这个职业晋升机会啊只有 54.8%， 那个养老规划的信心呢只有 42.3%， 这是两个数字，就证明他说的叫生存无忧发展受限。但是这个生存无忧啊这个事情，我说实话我对他是有一个另外一种判断的，那是生存肯定是能生存，对吧，很这么多人送外卖，这么多人当月嫂，他怎么可能说干货车司机怎么能说生存不下去呢。但是啊是这样的啊，他的时间，他的这个工作时长是非常大的。你比如说吧，月嫂你要24小时的在这边工作，因为我虽然自己没有这个养过这个孩子，但是我也知道这孩子怎么养。就现在如果雇月嫂的话，那孩子他那个隔俩小时就得喂奶呀，然后怎么样，这种东西一天24小时很难有休息的时间，这是一个，就是他的休息时间全是零碎的，他工作时长非常的长，这是一种。外卖或者是这个快递，还有这什么网约车就不说了，这铁人三项嘛，对不对 ？OK， 还有其他的货车司机，各位都知道货车司机是怎么回事，经常是两个人，有时候夫妻俩，有时候搭班的，两个人轮流开车，工作时长非常的长，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些事情。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人，他所收入的这些东西是一些非常非常高强度的工作。可以这么说，所以你说他是不是生存没毛病，但是是不是无忧，这个那如果你在中国，你可能觉得说哎呀能活着就已经算是无忧无虑了，对吧，乐岁终身保，那个凶年免于死亡，这个那已经是很好了。但是你如果你正经过过人过的日子，对吧，你不是一个生存而是生活的话，你就觉得那个确实他用词也挺准确的，人家就叫生存嘛，对吧，哎，那是不是有忧那就很难讲了。何况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我一直跟大家交流一个观念，就是啊一份工作给你带来的到底是什么，这工作带来的是什么东西，对吧，你那一份工作的价值之所在不是他当月给你发多少钱，对吧，他是让你在这一年里比上一年你能多学会了点什么东西。你比如说你刚一进场的一个年轻人，像我们当年我是做过工人的，你看我今儿这身衣服是不是也就是我当年的那个，至少颜色一样，至少颜色一样，对吧，这个材质稍微有点差异，电工，我今年会修什么，明年会修什么，然后我处理复杂故障的这种能力，我是不是一年一年在涨，虽然我干了没几年，对吧，那三年之后我就是绝对的这个技术骨干呢，就是干活的骨干力量了，对不对，那我这是我的一个那个，如果做一个那个电工很有前途的这个行业，那是我的一条路径，对吧，那你进一个公司的年轻人，包括我原来后来做记者，我写不出稿子到写不出稿子，然后在这个稿子经常能上头版，这也是我一年一年这么走下来的，它有一个职业上的积累，对吧，这份工作的价值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具备着成长性的，它是一个非常强的。那现在这个所谓的灵活就业里有多少的这些人，他所从事这个灵活就业的这种岗位，他的技能是可以每一年都可以增长的呢，并且这种技能增长是可以平移的呢，这个是没有太多的，尤其是这些更低端一些的。你可能有人跟我说了，哎呀你散人你说的不对，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灵活就业，他比如说接这些这个接外边的单，编程，然后或者是设计或者其他一些东西，他是具备着一定成长性的，这我不反对。但是我们要知道这里有多少 占比是多少。这里三个亿的人，现在说两亿八，但是估计现在也差不多三亿了。三亿人里，这个占比是多少？绝大部分的人，他所从事的这个行业是没有成长性的。你说你送外卖的，你当然了，送外卖有没有技巧？有，对吧？有没你至少你那个在这个钻街走巷的那个骑车的手艺还好的呢。这个你要把这个也算作技能，那我不能说什么，对不对？那这些技能能否平移？我跟大家举这些技能能否平移？你不要觉得说这些东西它能够你再去干别的，你干得了吗？你不一定干得了啊，对吧？那你虽然我原来做这个电工这个很有前途的行业，对吧 ？OK， 好，那这个或者是我给人看厂子，对吧？那我这些技能，甭管怎么样，你从它的内部逻辑里，它是可以有一定平移性的。我会看场子，我跟各种各样人打交道，我能够跟人套话，我能够怎么样？这对采访也没什么坏处啊。你做电工，你判断一个故障，对吧？你跟其实写一篇稿子，你要给他做一个结构，没有什么区别。这都是他连，他都有这种连续性，他有一定的平移性的，它是一种技术性的工种，真的。这个你，但是你做这个铁人三项这种技术性，就远不如你做一个电工的技术性，对不对？这个毫无疑问的事情吧。所以说你看你一个人送了三年外卖，他第三年的本事和他第一年或者前半年学到的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天花板极低。所以说你说这个，你说他换成了一个那个12个小时的每天的要工作，对吧？没有加班费，然后纯靠体力计件，而且还没，这还是一个毛收入，对不对？那等他干到40岁的时候呢，体力下降了呢，他被平台这种算法所驱使的，他到了那个时候他就干不了了，他很难再能够保证这种收入，而且他的工作是没有积累的，没有办法积累，他唯一积累的是那个受伤，对吧？可能积累闯红灯的经验更高一点，对不对？所以说这种东西它的天花板极低，上升通道也是极低的。你正式的就业里，你哪怕你是再低，对吧？你只要去努力去干，它理论上是有一条上升的通道的。你从员工到主管，从学徒到师傅，对不对 ？OK， 普通到资深，你哪怕你不升到管理岗，你升到这个资深的这个位置上，其实收入也不会低。你比如说像日本这边那个老师傅，为什么老那些有些老的师傅，因为他是属于年资制嘛。然后呢，他这些人有可能在一个比如说在一个公司里做这些蓝领的工作，他甚至于比管理者年轻的管理者要收入要高，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像中国原来也是那个八级的那种钳工，他收入比一般的管理者是高的。对吧？这个也是他一个年资制，他应该有一个积累，有一个上升通道的。他从这个普通到资深了，这个虽然没有管理岗，但是他还是可以的。所以你就没你，但是你做这个外卖员，你天花板就是外卖员，能到哪儿去？能到哪儿去？你不可能再高到什么程度上了，天花板特别的低。而且呢，就是说他自己对吧？对这个什么晋升的机会，自己也是心里明白的。有晋升的这种信心度只有 54.8%， 这个是一个，这年轻人呢一般都心气儿比较高啊。那这个在这个行业里，那你灵活就业里，他的信心夸击就下来了。因为这就是被生活毒打过以后，他就认清自己目前这种状态了。所以说你理解，所以各位能理解这个，实际上来讲真的是整个一帮人给害了。就是这些人他要在这干很多年的话，甭干很多年，干个两三年，我原来一直跟大家说嘛，这基本人就废了。你再进入到正规职场就很难再立足，或者你根本就进不去。这个我跟大家讲啊，这是有例子的，不是我跟各位是瞎说，对吧？日本就是这样的。日本啊，它实际上已经发生过这件事儿了。你是怎么发生的？就是日本现在而言啊，它的非正规雇佣的比例2025年大概是多少呢？是 36.5%， 比中国这一块现在还低一些了，因为中国那块已经过了 40% 了，对吧？那 那为他是三分之一强都是非正规雇佣，这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就职冰河期世代。什么意思？就是在这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整个这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了，然后呢，就很大概有毕业找，就是九三年到零四年的时候，大概十一年的时间，就毕业找工作的那一代人呢，因为企业大幅度缩招，被推入到了这种非正规就业这一块去，规模你知道有多大？1700万人，就差不多有这么大的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很高啊，对吧？那中国现在你有3亿人，它比它高大概得有，你看20多倍，对吧？日本的这个日本的和中国的人口比例可没那么高，对不对 ？OK， 那像这样的这些人怎么呢？30年已经过去了，就是从93年30多年吧，这个到2004年，这样也是22年了，对吧？这代人呢，大概有40多、50多，这跟我现在岁数差不多，可能比我还小一点点，就很多现在还困在这种非正规就业里，为什么？就是没法找工作，时薪怎么说呢？比正式的员工也就是人家的70%左右，大概到现在这个程度。所以说呢，就是这种非有研，日本就专门有人研，就是开始研究这个东西，就是非正规就业呀，哈，就是他会有一种什么呢？自我锁定。就是一个人在非正规的岗位上待的时间越久，因为拿不到这个企业内部的这种培训，以及这个技能的积累之后呢，就非常难以回到正规雇佣的这个岗位上来。就是他会越陷越深，对吧？日本政府不是没想补救，他从2020年开始，就是连续5年，就是专门搞就职冰河期世代的支援计划，下了多大力气？我跟你讲，那大概把多少人给转成了正式雇佣呢？1700万人里，31万人。这就是目前日本的这个现状，对吧？就是你这点成效，你可以忽略不计吧，对吧？你可以这样。所以说，这一代人在年轻的时候就被推进了非正规就业这一块，对，这个伤害几乎是不可逆的，你没有办法给它扭转的。你说这有多可怕的事情，所以这个才是问题啊，各位。你听，我看着那数字的时候，我为什么一下眼晕？就是这个，你一代人呢、啊，这个几个，就你当然你可以说这三个亿里，他有年轻人没有那么多，可是往下这些年，中国这个整个就业市场，他每年都生产1200多人、1200-1300万大学生出来，那这些人这一辈子，他每一年生产的几乎都快赶上他。都快赶上了日本整个这冰河就业期这世代这些人冰河时代这就业期这些人了，人数了，差几百万而已嘛，对不对？那他是每年都在生产这些东西。所以说你看，你这种不可逆的伤害是对中国整个的这个劳动力市场，就是说年轻这一个世代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对不对？那日本有一个什么好处？他是他妈先富起来的。对吧？因为中国是体量更大，然后呢起点更穷，日本好歹是先富起来之后呢再撞上这道坎了，对吧？那你还有家底去补这件事情。那中国是还没富呢，有人说哎，中国已经富了，富个鸡巴呀。这个不好意思啊，有时候说激动了，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你富个屁呀，哎，没好哪去。那这个平均下来才多少钱？中国 GDP， 中国 GDP 是第二，可是你中国人口是在多少的，对不对？就先他就一下撞上这个坎了，那这个数字不是1700万人能比的，这个完全不一样。而且中国这一块的这种社保，它和它的这些这个养老这些东西，为什么养老信心非常低？就是大家都知道，就这一代人是不可能拿到钱的。说白了，你这一代人能不能拿到养老金，或者这个养老金到时候还能买几个包子，这真的是不好讲的事情。所以说呀，就这个事情，我刚刚看了这个，说这数字，就是我是因为这么多年做媒体嘛，就对这些东西比较敏感，就他后边想说的话，或者是说他不想说，但是通过这些数字能够隐约透露出来的东西，就真是后脊梁发凉。真的是后脊梁发凉，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中国有多少就业人口？ 中国就业人口是 7.6 个亿，就是适龄工作人口。你如果是3个亿，到今年年底它到了 3.2 个亿，你自己算的是多少人啊？ 40% 几啊，对吧？你美国，你荣耀老说了，美国也是这么多的那个，这么多的这个就是他自由职业嘛。但是美国这个跟你的情况还不一样，对吧？美国有多少人？美国大概我记忆当中是什么呢？是470万独立的工作者能够挣多少钱？$10万以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它整体的社会环境是什么呢？它是有这种一个非常发达的这个外部技能的市场，它是可以让一个程序员呀，可凭本事全接全世界的活的，对吧？那而且它是有这种信誉啊、履历定价的一种机制，这些东西在这搁着的时候，你让人越干越值钱，这样的这种整个的市场。而且它是什么？它本身不是一个体力劳动完全这特别强的一个市场，它更多的时候那些钱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创意或者其他一些东西，他们挣这方面的钱挣得特别多，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所以你能说的，哎，祖宗别蹭我的，哎，所以你就知道它有什么大的区别了。那日本，那你还想跟日本比？日本就是这种先富后老，或者是先富了才碰上这道坎儿的，这就职冰河期这道坎儿的。所以您就知道这个东西差距有多大。不要去，而且好多人一举例子就是碰瓷儿日本，碰瓷儿美国。你如果真的有这牛逼程度，可以跟他们两个比，这就不是个问题了。甚至于这两个地方，这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说，这种日本花了30年的时间，证明了这个伤害有多严重。然后呢，中国会用一个更大规模，几乎是一种灭世洪水级的这种程度，对吧？而且更快的速度进入同一条路。那这条路最后走到哪儿，谁也不知道。真的，谁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说有什么办法？我没办法。他这整个的结构，就业结构性的东西已经在这摆着了，那你是任何人有什么办法吗？我今天明确的说，在中国这一块的这个死结，没有任何方式能够解开，尤其是还在于什么呢？就是中国还目前走到了一个需要用高科技的这种东西来这个提升国力，并且是能够增强自己国际竞争力、不被时代落下的这样一个时间点上，那只能够就业的结构性的这种问结构性的失衡，只能是更严重，并不会有任何程度的缓解。大概就是这样，我没办法。你总说哎呀散人，这你老说这个不好的，那你出个解决方式，我他妈要解决法，就有些东西我能有解决方式，我也这都跟大家说，有些东西结构性的玩意儿，这么多年积重难返，你就看这像什么啊？就像一列车一样，它重载那种车，你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吧？你都没有办法能够让它快速能停下来。这个是物理定律所决定的。那中国的现在形势也是它本身内驱式的这种东西，内在的这种玩意儿给它确定的，没有办法你用其他的一种模式，你说一个简单的或者是说甚至于一个复杂的方式，你让它能够就是奔着悬崖这一块它在之前能停下来，这是绝无可能的事情，只能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